投资变换，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24号礼拜三早上8:31。大家好，我是丁浩。明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今天我们主要聚焦在特斯拉整体财报，因为才刚公布了，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最新的数据来跟投资朋友分享我们对于不管是汽车市场、电动车市场、无人驾驶市场，以及未来特斯拉在 AI 领域能否击鼓传花，让市场上的估值重新拉抬的一个重要角色。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股市在本波进行大乖离修正以后，已经连续两天进行显著反弹。我们先从宏观面来做探讨，道琼斯上涨了263点。那这一次不只是特斯拉，在这一次盘后公布出来的数据的确不好了，但至少马斯克在30分钟前的讲话老实说是有一点提振效果的，不只是针对 Model 2的持续研发，还有其他相关对于前瞻的估值想象空间，都从这一位 CEO 的口中讲了出来。那另外一个像是 Spotify 在这一次超乎市场华尔街第一季预期的第二季指引以后，这个公司在股价盘后大涨了 11.4%。 那快递巨头 UPS 这次的获利也是超乎市场预期，所以大家可以观察的出来，我们真的这一次看到的并不是全面性的财测调降，它就是在部分领域复苏的程度没有想象中来得快所形成的预期落差。你看这一次特斯拉第一季营收大幅下滑了 9%， 但是呢它也开出其他对于新款平价车的高于预期的表现。那我们后续呢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那主要呢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宏观的梳理，到底目前美国的财报季开到了什么样的位阶。我们先从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来聊起。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263点，0.69%， 收在38503点，看起来已经有一点快速急弹的味道，连续三根的长红。标普百指数上涨59点，1.2%， 收在5070点。纳指上涨245点， 1.59%， 收在15696点。费半上涨96点， 2.21%， 收在4478点。美国股市在半年线左右都有蛮明显的支撑效果，但通常啦这种回调不会一次 V 转，通常会反复的彻底。我们看小摩最近所公布的市场预估书当中，他就特别提到美国股市的回调不太可能就这样结束，市场的回调通常以大盘标普百指数来看至少要下跌10%左右。那现在标普百指数从高点这样跌下来，其实也不过达到50日平均线，也就是大概下滑 5% 左右而已，其实回调幅度还不够大，市场的恐慌情绪似乎还没有到显著的累堆效果。那当然了，我们可以这样来做理解，我始终跟投资朋友分享，市场在这半年当中的确从原本的极度不看好市场到半信半疑到有一点乐观，可是我们如果是以那种大资金的部件者来看的话，从市场资金的板块挪移我们还是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这么乐观，一直到今年年初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到特别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资金仍然往这些科技巨头来全数灌进。我们都很清楚，现在随着高利率时代的来临，市场的资金的货币供应量已经不如过去两年来的多，就代表着现在资金只有一套，就我们就很难看到所有资产全面上行的阶段。债券有时候会上行，股市有时候会上行，但是股票市场我们怎么判断它是在怀疑中成长的呢？因为大多数中小型股基本上还是没有受到太明显的资金吹捧，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美银最新所调查的基金经理人愿意针对自己权益部位，也就是我们讲的股票部位的增持规模，过去一整年比例仍然非常低。你看当时在2021年6月份一直到2022年年初市场对于股票的增持意愿是极度强烈的，那个时段是真的有一点泡沫的疑虑，因为真的是所有人都愿意持有股票，而且所有人都相信财报会变好，而且大家都相信财报只会变得更好。所以当时呢很明显就迎来了短期的不管是中期的乖离的高点或者库存循环的高点，结果就一路向下。那你说从22年见低点以来以后，美国股市的投资人有因此而变得过度乐观吗？的确在去年10月11月那一波的反弹的确有一股复苏的声浪，但到后来为止市场又担心联准会的鹰派政策，又担心通膨再起的风险，现在这些基金经理人愿意去持有股票的持仓规模仍然只有 35%。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股市本轮有可能是回调，有可能以盘代跌等等，但是至少它不是整个 多头牛市当中的陌生段，这至少可以承认，因为市场情绪根本就没有累堆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存在。那事实上你会观察到，就目前过去几个季度的美国股市的资金量几乎全数都灌到这些科技巨头当中。为什么？因为小型中型的科技股它真的有可能赚不了盈利，赚不了获利，但至少这些科技巨头可以。那刚好搭配着 AI 效果，它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拉抬。那短期内你说有没有一些套牢压力呢？当然有啊，因为科技股现在完全站上50日移动平均线的比例只有 9.2%， 可是你看到像是能源股或者一些金融股的部分占比就很高了。能源股的部分有 95.7%， 目前是站上50日移动平均线的。之所以短期我们还是有一些乖离上的变动和变化，但是长期而言我们基本上还是不够乐观。现在市场上基本上还算是在半信半疑中持续的游走。那我们要怎么来做一个宏观的梳理呢？那最后呢，我们只能依靠 EPS 到底从本轮的财测当中有没有可能逐步下行来判断美国股市到底是一个中期回档还是多头的持续或者我们想说或者是一个空头的开始。那你事实上我们从 MSCI 全球指数来做一些留意，拿来跟未来12个月的 EPS 前瞻预估值现在来看 EPS 根本就没有大幅改变，它顶多就是上上下下稍微有所变动，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往45度角的方向来走，但是股价却是直接右转向下了。那你就看得出来我们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到底是谁在卖这些股票呢？我们根据美银和小摩的基金经理人报告当中显示大部分现在进行大规模出脱的并不是对冲基金。过去我们讲对冲基金在上一轮成功狙击成功的就我们讲的赚取庞大获利的应该是在去年7月份到10月份以比尔艾克曼为首的美债做空者，美债狙击者。当时是大量的去狙击长天期美债，让债券价格波动加大，这个期货价格大幅下跌。那这一轮我们看到达里欧著名的交易基金或者说我们看到像是比尔艾克曼等等这一波对于科技股从最新资金流向来看全部都在抄底当中，目前进行大规模的布件。当时他们去做空美债嘛，那就是伴随着通膨预期的升高，现在开始大幅的做多科技股。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那谁在抛这些股票呢？看得出来很明显是在短期短天期公债利率快速升高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大概有一个新墨西哥州的基金接近有170亿美元的公共雇员的养老金的顾问最近已经宣示他们正在出脱大量的科技股，把资金移转到更为避险性质的债券市场以及固定收益证券或者我们讲的货币基金市场。所以呢我们可以观察很清楚就那种大资金退休金pension 他们正在大量的把过去赚取庞大报酬的股票市场进行出脱，把这些资金重新移转到货币型基金市场当中，领取 5% 到 6% 长年期稳定的效果。而现在股市由谁来接手呢？就由那些避险基金，就真正的顶级富豪重新的上车。好，那这个是美国股市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长期来看也不太可能赔到哪里去他们在这个时间点介入有它的空间存在。那回过头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尽管本波最大的回档幅度现在看起来已经跌了有快1500点左右了，但到目前为止台北股市是否要满足显著的修正点第一个就是台股因为现在的位阶还在季线，下压幅度不够大。好，但是刚才也提到嘛这个台北股市内资有一个这个不同的角色的存在，它可能就是你抛的够多我就接的够凶昨天老师说了外资其实没买多少台北股市一样大涨你谁在买谁在买我们在买嘛。好，那第二件事情是市场上从台北股市的评价面其实还是有点高的，因为台北股市的获利的复苏不像美国股市七大科技股来的这么快，台积电今年的 EPS 能不能超越2022年那都是一个疑问各位知道吗？但是股价已经先创高了嘛。那我们可以观察了，至少从基本面而言台北股市正在往正常的方向走在半导体库存当中，我们看到在22年年底的时候全球主要的 IC 设计厂的库存周转天数是135天，如果是以过去10年的平均值是79天现在是多少？现在是94天。所以现在的94天的确比过去三年还要来得低过去三年是98天嘛，可是比过去五年和过去十年的88天和79天都还要来得高，说明台湾的不管是设计 厂的库存天数，还是代工厂的库存天数啊，就是它绝对没这么惨了，可是也绝对没有到大好的这种感觉。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对于整个台北股市整体景气复苏的方向就是我们也不能期待它说涨到有点扯的，或者说有点这个势如破竹的地步因为就是没这么好嘛，你最好是稳稳的涨最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如果美债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仍然维持在高档区间，它对于台北股市的 PE ratio 本益比本身就应该有所承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历年来只要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进行一个长年期的跳升，比如说在17年到18年那段时间，或者20年到22年这段时间通常都会伴随着台北股市本益比的下修。那当然本益比下修你大可以借由获利的成长，这也是 OK， 但是至少它的股价看起来不能这么贵，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如果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维持在高档区间那台币本身就失去了吸引力。为什么？因为你把钱不管是投资美国公债还是把钱放在美元定存都能够跑赢台币定存，所以市场就不愿意持有太多的台币因为利率就很低嘛，不值钱的货币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那最后一件事情是市场上现在就在聚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会不会等到939、940新申购的这些新的投资人全面套牢之后才会迎来下一波的持续多头的展开是不是一定要等这些人全部干筹码洗干净全部停损以后才会离开呢？这就不一定，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市场上有一派人始终认为这个不可能让所有散户参与本轮的多头列车的。我们以台北股市单月新增的开户人数来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你会发现大概在2021年左右当时来到一个极值啦就是单月的开户人数大概每年应该讲每个月大概是15万人到18万人左右的速度在快速增长当中那到2024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已经高达24万人在快速的开户每个月，所以这个开户人数的确冲高速度是相当之快的。可是我们也提到了，你说这些人难道一定会被甩下车之后多头才会展开吗？这不一定，因为从2020年到现在为止台北股市本身内资的买超就远远大于外资的卖压，所以台北股市才会涨到现在嘛。这说明大多数的存股族其实都在车上了，然后你必须承认这很多短线操作者可能20年被坑了一次，22年又被坑了一次，但是呢这些人如果是以存股族长期投资者来看的话一直都在车上那么他的外汇收益他的超额储蓄就是他的保证那简而言之啦，我们看到台北股市这一波虽然看起来好像内资买盘很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是在等待它的获利上行所造成台股评价的适度下修形成另外一轮的多头的展开。我们举例来说，以台湾加权指数拿来跟台北股市的本益比来进行一些对照，你会发现在当时在2020年到21年的时候台北股市本益比最高曾经冲高到 23.5 倍那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拉抬方向。那结果呢随着21年22年我们看得很清楚获利上行到一定幅度之后股价开始下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本益比下修的幅度就开始有非常明显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了，就是说现在本益比因为也已经碰到如果前瞻本益比已经碰到快22倍了，快要创历史新高了，所以适度的均值回归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必要的了这给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了解了。当然啦，你要获利不一定要用这种宏观周期的投资逻辑来进行借鉴和操作这条路上很宽了，每个人都可以采取自己的做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值但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更加的理解说整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好，那也说明着有些个股是可以凹单的虽然我们不太介意大家完全以个股作为主要资产的操作，但是你知道方向以后有时候就算你操作个股也没那么担心了对不对？这现在感觉这贵买套牢的很多。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整体获利的表现因为现在如果是以4月22号到4月26号当周是美国股市财报季公布最多股票的一周，再来就是下一周4月29号到5月3号了，公布的比例有 28%， 这个礼拜是 35%。 那因为现在从昨天的财报公布出来你真的在现在公布财报到现在真的表现很坏的，我老实说了，从全指股来看真的只有特斯拉 啊，就算是艾斯摩尔那个也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坏，那感觉更像是一些资本市场收缩之后所产生的副作用。那我们从美国企业在24年一季度的市场评估值哦，到目现在为止哦，即便前两周股价变动很大，都没有太大改变哦。标普500指数在今年年初市场的 EPS 的预估值仍然是接近有 0.4% 左右，那预估在二三季度会快速的跳升到 6% 以及 7%， 那第四季做最后的喷出大概是 14%， 所以本来股价就是在准备反映第四季的表现了，这个一季度本来就没有给它过多的预期啊。事实上从标普500指数获利的成长预期来看，有一半产业大家都不认为会有多亮丽的成长，像是原物料概念股、能源概念股或者健康照护医疗概念股，这个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方向。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回来了，可是现在已经公布的重要全职股之一特斯拉这次的财报是非常令人失望的。首先呢，这个股价是否还会因此下跌，那不一定，因为它已经公布完财报了，这个利空已经全部结束了。当然它刚才盘后大涨了 10%， 这可以理解，毕竟这一波也就这样了，它已经跌到，你以为它跌到地壳嘛，结果它跌到地窖，然后你以为他跌到地窖，他跌到地狱嘛？现在他已经几乎跌到地狱18%，因为真的财报真的很差，你也找不到更坏的数据去解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特斯拉有没有可能由于财报季的公布完毕啊，完成第一轮的修正完毕。事实上特斯拉的今年股价的修正，大约幅度是高达 43%， 过去七天是跌了20%哦。好，所以如果你把它拿来跟标普500指数的对照，今年特斯拉相对于标普500指数落后幅度是高达50%。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这次财报到底有多坏。那根据这一次特斯拉最新所公布的24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一季度的总营收是213亿，与去年同期的233亿相比大幅下滑了 9%。 好，这个是2012年以来最大的首次降幅哦。那从净利润来看也是，净利润就真的有点扯了，只有 11.4 亿，去年同期有25亿啊，诶，那就真的是完全砍半咯。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得出来，特斯拉在一季度，即便营收下滑，可以说是短期内的调整，因为有时候营收就是会每个季度有一些变动嘛，可是获利少了一半，那就很明显嘛，特斯拉的降价潮它并没有给予特斯拉有更多的营收爆发增长的空间。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说，你降价降很多，牺牲一点获利嘛，因为等于是你的赚取的获利变少了嘛，牺牲一点获利来换取更庞大的营收或者市占的提升。可是第一，你营收没有创高，第二，你的获利已经减一半了。好，这也可以足以了解特斯拉在各项产业，尤其在电动车市场当中所面临到的冲击。那股价为什么弹了呢？因为股价的弹基本上已经跟电动车或者跟车市没有关系了。特斯拉这一次，很明显是要尝试的要拉起投资人对于特斯拉前瞻的估值想象。也就是说这次马斯克特别提到，会持续大力的投资 AI 人工智慧，生产能力的提升，基础建设，总投资金额会高达28亿美元。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会持续的去经营新一代的平价车款，尝试的要扩大自己的市占率。那另外一个很多啦，你像是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前阵子不是有公布吗，当然啦，这无人计程车，因为里面没有方向盘，所以就是这个第一批做的人一定很紧张，那第二件事情是 FSD 的全自驾系统，现在 FSD 目前推送给美国和加拿大大概有180万位用户啦，已经有半数的人使用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当中，那现在版本，几乎是每隔一两个月就在大幅更新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特斯拉的能源和超级工厂，目前，毛利率是持续的优化当中，能源部门预估在今年会有 75% 左右的成长比例，另外一个像是 Cybertruck 啦，四月产能每周会来到1000辆左右，还有像是特斯拉的机器人，或者说这个马斯克刚才不是还那个讲话吗？因为刚才还在看呢，看到一半就来直播了，就是还要把那个影片给追完，所以他说就算今天被外星人绑架，特斯拉还是会解决自动驾驶，只是花比较久的时间而已，就我们可以观察到了，特斯拉如果是光是从营收的成长率来看，现在表现真的是很差。我们以长周期来做一些留意，上一次这么差，大概就是19年20年那一波，不管是美中贸易战还是新冠疫情所遭受到的冲击，现在真的是有一点年检的味道存在，所以呢，市场上比较担心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如果电动车市场你遇到的不 是说短期内的一些调整，而是真的它就饱和的话，或者说整个车市已经完全饱和的话，你会不会遇到相对大的难关？那你等于缺少了现金流的来源。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特斯拉当然它的目的哦，是希望大家把它想象成新一波的 AI 革命公司哦。可是你没有足够的现金流，足够的收入来进行资本研发，那遇到的压力肯定是会很庞大的哦。那现在引起特斯拉，我们看到交付量哦有显著收缩的，那第一个市场观察的方向肯定就是中国市场的变化。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次比亚迪啊是特别推出了高端车型哦，尝试跟特斯拉来竞争。过去哦，特斯拉虽然跟比亚迪算是竞争对手哦，不过呢，两者所推出的车款那个车价啊，在这个价格上的差距哦，这 range 还是蛮广的。但是比亚迪在最近呢啊推出了它的高端品牌，叫做方程豹啊，这个 SUV 的车型哦，每款售价大概是30到40万人民币哦，哦，那基本上售价就跟 Model 3差不多了。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了，比亚迪多数的车型哦，大概也就是3万美元左右。好，所以呢，低价策略它一定取得了一些回报。可是能不能顺势的把中国市场给吃下来呢？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就目前在整个中国电动车市场当中啊，我们从品牌排名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你会发现你像是比亚迪的部分哦，到目前为止整个2024财年哦，最新的 EPS 的预估值哦，大概来看还是有 14.42 块。哦，那我们要来做些对比哦，22年比亚迪的收入是 5.7 块。23年每股盈余是 10.1 块，到24年是成长，又成长了4块，来到 14.42 块。哎，这个成长幅度哦，每年大概是以 42% 的速度在快速增长当中。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的 EPS 变化，特斯拉在22年的 EPS 是 4.07 块，到23年其实已经有点下行，来到 3.12 块了，到24年只剩下 2.36 块。哎，一个是翻倍增长，一个每股盈余是几乎砍一半哦，啊，这个是市场的预估值啦，当然有可能年底之后会有一些显著的变化。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就特斯拉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当然是在中国的市场，包括已经成熟的电动车产业和人力资源啊，让特斯拉可以在进军中国市场的同时啊，享受更加低廉的成本。可是这个也是中国市场目前显著的优势啊。以前啊，这个常常流行一种说法嘛，说因为特斯拉是贪图这个中国的生产便宜，所以在上海盖了超级工厂以后啊，现在被什么中国电动车厂啊偷走了技术，所以现在面临要被迫杀价。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啦，我就说中国电动车基本上哦，跟特斯拉的电动车哦，这个稍微了解的人就发现那个设计其实不太一样哦，就是很早他们就从原本自己发达的汽车工业已经转过来了，从包含之前的 PHEV 嘛，慢慢转到纯电动车的路径了。就说以软体来看哦，因为中国现在的电动车大部分也是采用 NVIDIA 的系统，所以它也没有什么抄袭不抄袭特斯拉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观察的事情是，人家就真的是把那个电动车成本压到极端离谱的低，而且这个极端离谱的低又没有人因为这个品质的问题进行大量的抛售，只愿意持有特斯拉。好，这个就是特斯拉目前所面临的难关。我们可以具体留意在特斯拉本轮的 EPS 财报层面当中，第一个是对于24年的展望有陆续的下修，那第二件事情是，那现在到底是不是谷底呢？我们按照目前投行的普遍预期值，在今年一季度的 EPS 大概是 0.41 块，二季度就会上行到 0.5 块，所以市场的第一波预估值就是，哎，有可能它是见到短期的低点了，可能未来逐季会选缓步的上移。可是相对于22年的营收，相对于23年的获利，老实说这个比例还不是特别高，所以整个大环境看起来已经遇到一些问题了。那比亚迪你说它的成长幅度很快，它的营收拉抬幅度很大吗？其实从比亚迪本次所公布的财报仍然没有那种爆发式过去两年的增长了，这说明我们看得出来好像全球都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电动车市场已经有逐步饱和的迹象存在。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过去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做过一张图表来做一些留意是全球汽车销量的总排行在17年到18年全球汽车的总销量是高达了9500万辆，那个是历史的高峰，结果到19年剩下9000万辆，到21年因为受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只剩下8000万辆，22年还是8000万辆，23年曾经有一波受到电动车热潮的拉抬，曾经来到8700万辆，但是到24年今年预估电动车的应该讲总汽车的销售量还是无法超越去年的水准这说明什么事情呢？电动车市场 或者说汽车市场真的很饱和很紧绷了，就是它的那个换车潮甚至比换机潮还要来得弱，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汽车需求啊。电动车当然会取代燃油车啊，但是呢我们都很清楚，全球的汽车的需求就是那样，它很难有那种爆发式的增长力度了。那第二件事情是刚才聊到的啊，这个中国在电动车技术层面啊的确表现不算差，我们举例来说，如果是以宁德时代最新所公布的一季度的财报，我们也发现本身表现也是相当之亮丽和不错的。我们看一下在财报面的变化，基本上这一波 EPS 的成长幅度大概都是接近三成左右在起跳。宁德时代在一季度营收相对于去年同期虽然小减了 10%， 但是获利是增长了 7%， 所以做电池的都还在增长当中。尤其如果我们观察在现在全球电池产业专利的排行榜当中，34% 是由宁德时代所持有， 14% 是韩国的 LG， 还有 12% 是比亚迪，比亚迪本身也有做一些电池技术相关研发， 10% 是属于 Panasonic，那 7% 是属于海力士，那 5% 是属于Samsung，所以你看得出来，全球大概重要的车用电池专利技术，100%几乎都集中在东亚供应链，这大概就集中在中国市场、日本市场以及南韩市场。那刚才有提到说嘛，全球的汽车的饱和，第一个它其实暗示的是欧美消费市场的饱和，就是大家对于车子没这么多用途，没这么多了。可是问题是全球车市虽然饱和了，可是全球在中国市场的电动车市场的能源需求还在持续拉抬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变化，因为人家渗透率高嘛，就是你看现在中国市场的电动车的渗透率是 40%、你卖10台电动车就有4台是属于你跟你讲卖10台汽车就有4台是属于电动车，这美国才 7% 这个连中国的可能这个五分之一都达不到，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实质方向。那如果是以中国电动车市场来看，到底特斯拉本人的降价潮有没有产生它的作用？答案是有的，它成功的把其他中国的电动车品牌给压下去，除了比亚迪以外，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目前比亚迪占整个中国电动车市场的市占率大概仍然高达 41%、特斯拉的部分是 10%， 上汽是 8%， 广汽安安是 6%， 吉利富豪是 5% 了。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前十大的电动车车款当中，第一名是比亚迪的宋系列，再来就是 Model Y， 再来像是秦，再来像元、五菱宏光、比亚迪的海豚，或者我们看到广汽埃安等等，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整个中国市场的概况以及全球电动车市场的饱和状态。好，那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当然是有，那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家电动车企业嘛。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在全球电动车手机化以后，它本来就会进入到白热化的迹象存在。那这样的状态呢，它就导致马斯克必须要给一个投资人一个更为明显获利上行空间的区间来做推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特斯拉现在最重要的研发技术主要是集中在无人车的科技啦。如果当时苹果退出电动车的真正原因是这个的话，那就说明特斯拉的确在某些领域它有显著的技术上的领先。所以呢，过去之所以对于特斯拉的估值有一些下修，并不是说特斯拉在无人车技术上面没有任何的进展，或者 FSD 自驾系统当中没有任何的进展，而是说它没有具体贡献实质的营收获利。我们举例来说，以特斯拉在各个事业营收的比重当中，86% 还是来自于汽车营收，9%是来自于服务类，只有6%来自于能源。那我们当然很清楚过去野村曾经就提出这样的一个专题，他认为特斯拉以后的真正的突破潜力，39%的营收应该是要来自于 FSD， 然后呢17%的部分应该是来自于 Dojo 的超级电脑，那12%应该来自于 Optimus 的机器人所带来的贡献。那其他像是一些能源储能系统等等，应该都能够对于特斯拉有更多一步的期待想象空间。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些市场认为特斯拉的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技术都还没有具体的获利，它顶多就是储能大概有占 7% 左右的营收，这个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实质迹象了。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过去最赚钱的地方是明显有一点饱和了，它最突出的地方 现在还不能赚钱，对于财报没有太大的帮助哦。好，所以呢，最后呢，就取决于市场上愿不愿意相信他的话，给予我更多的估值想象空间哦。好，所以你问他最突出的地方啊，他可能获利一成都不到。啊，刚才小编还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哦，他说那小时候啊，老师要他们写一篇作文嘛，要写人，要写最突出的地方。啊，那小编说啊，老师我想好了，我就写我奶奶。啊，那你奶奶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啊，那小编说，我奶奶腰间盘突出啊，对对，就你最突出的地方啊，最有亮点的地方，没有任何的获利啊，对 ，OK， 开玩笑，开玩笑。好了，我们聊聊整个特斯拉的状况啊，只是跟投资朋友分享啦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的获利规模。景气的区间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只是看到啊，这个车市本来就有它饱和的困境，不用因为特斯拉的车市的饱和来断定 EPS 从此以后美国股市没有再上行的空间啊，用一家财报来断定这就不准了，因为大多数财报表现得不错。那第二件事情啊，这很明显嘛，车市是真的饱和了，我们的看法一直都是如此，我们也不认为电动车能够有像 AI 一样显著的爆发式增长，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家 AI 股，那就有机会了。那问题就在于它的 AI 领域具体来讲就是没有达到任何贡献的啊，这个就是特斯拉它所面临的困境了。好了，9:02，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看一下台北股市开盘以后的表现。台股开盘上涨247点，收在19658点，哦，真的跌不太动哈，跌不太动哦，现在上涨319点了，今天预估量能上升到4000亿左右啊，会不会又站回20000点了呢？啊，这个不要一直买嘛，人家外资对不对？本来以为卖一卖可以赚一点空单的，这样子怎么办？对，这样怎么办？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投资朋友的几个看法。OK， OK， OK， 对对。好，中国是补助电动车，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对对对，就人家其实也是过得没有多好嘛。我刚才跟投资朋友提到了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电动车哦，它的确在国际区间有一定的影响力哦，但我刚才从财报面来看，它也没有到多好。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当全球都进入到一个减价战，就是任何一个产业哦，真的被中国做成以后哦，它八成真的会变成红海市场啊，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实质现象。所以特斯拉真正的突破，一定要靠其他产品的营收来源啊，这个是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了。好，听众投资朋友，我们大概聊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